在技术分岔口走错路的代价，比起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导致的亏损，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让李东生和 TCL 陷入了一场艰难困苦的持久战。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之后，李东生派出得力干将赵忠尧担任 TTE 的 CEO， 将主要力量投入北美市场。管理团队调研之后发现，成本过高是汤姆逊彩电亏损的主要原因，而控制成本恰恰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李东生认为，中国企业的优势是极致运营效率，即用速度、成本、效率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TTE 将 TCL 设计的电视机机芯用在 RCA 的产品上，仅用4个多月就完成了从研发到认证再到投产的整个流程。产品上市5个月内售出100万台，增加收益700-800万美元。墨西哥工厂经过调整，每条生产线的操作员工从80人减少到40人，运营成本从2003年的9200万美元降低至2005年的4567万美元。凡此种种，让李东生和 TCL 一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在历史的分岔口，选择比努力更重要。TCL 并购汤姆逊前后，一场重大技术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整个电视产业迎来转折时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消费电子工业固守 CRT 技术之时，韩国双雄三星和 LG 大举进军 LCD 领域。1998年日本 LCD 厂商为了制衡来势凶猛的韩国对手，刻意高调地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台湾企业，中华印管、达基、奇美、联友光电、汉宇彩晶、广辉电子等6家企业先后进军大尺寸 LCD 制造，这一年成为台湾地区的液晶产业元年。2003年至2005年，韩国双雄以及台湾地区面板五虎友达、奇美、中华印管、汉宇彩晶、广辉电子全部进行了逆周期投资，纷纷跨上七代线的台阶，生产37英寸和42英寸 LCD 屏。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发现，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这一摩尔定律不仅适用于集成电路，同样适用于面板行业。经过6-7年的发育， LCD 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在充分量产之后价格大幅下跌。与当时市场上主流的 CRT 显示器相比， LCD 显示器体积小，重量轻，而且画面稳定，背光独立，亮度低，对眼睛的损伤更小。尤其应用于大尺寸彩电时， LCD 显示器的轻量化优势难以抗拒，而 CRT 显示器达到37英寸时需要4个成年男子才能搬得动。事后来看， LCD 的优势如此明显，李东生和 TCL 绝无可能没有考虑过这个方向。但在当时至少有 PDP、DLP 和 LCD 等不同的技术路径可供选择。经过比较， TTE 选择了 DLP 技术，光在产品开发和推广上就投入超过1亿美元。在2004年美国消费电子展上， TTE 研发的 RCA 60英寸危险背投产品甚至获得了代表最高荣誉的美国影音产品大奖和艾美奖。可这丝毫无济于事，一个时代在抛弃你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打。液晶显示器的时代呼啸而来，选择其他技术路径的企业只能成为匆匆过客。作为显像管技术的鼻祖和主要生产商，汤姆逊拥有模拟彩电技术 80% 的专利。但当崭新的替代技术成为主流，原来的技术优势有多大， 如今的伟大不掉就有多难。我们并购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没看准，那就是未来电视会往哪个方向走。李东升说，当时更多人看好 PDP， 我们认为汤姆逊的 DLP 更胜一筹，然后一脑门子扎了下去。2005年 TTE 欧洲亏损8000万美元，2006年上半年亏损额进一步扩大至9600万美元，亏损以每天50万欧元的速度累积，压得李东升喘不过气。液晶面板替代 CRT， 对一大批中国企业产生了剧烈冲击，包括 TCL 在内的中国彩电企业原来的优势被加速蚕食。中环半导体当时赖以生存的高压硅堆、硅整流二极管、硅桥式整流器三大类高压器件，主要用于 CRT 电视机和显示器。出任中环半导体总经理的沈浩平被迎头痛击，好在后来把握住太阳能光伏行业崛起的机会，并在2004年开始的光伏大爆发中大放异彩。而王东升率领京东方在2001年后把主攻方向转为液晶面板，这是京东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决策之一。2003年1月，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显示器业务，随即在北京上马建设五代线。技术变迁带来的沉重打击让李东升刻骨铭心。2009年，他冒着巨大风险坚持上马华星光电，压住液晶显示。其最初的动机或可追溯至此，当然这是后话。而当时李东升在一波一波的打击下变得沉默寡言，时常暴躁无比，每天的状态像是梦游，连什么是真正的错误都搞不清。每次接到电话、收到邮件都是坏消息，就像走不出的噩梦一样。有一次严勇在欧洲打电话给我，汇报欧洲业务重组的事情，我越听越窝火，直接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拍，啪就摔碎了。李东升说，那阵子他摔坏了5、6部手机，火是对着严勇发的，实际上我知道严勇是在救火，对此没责任的。时隔多年，李东升在回忆这一至暗时刻时说，对两大风险估计不足是导致并购出现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一个是经营管理的风险，一个是资源能力的风险。